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24章第8讲。让我重复一下前面的几讲，那弗兰姆讲到世俗人文主义的时候他提出三个大原则，因为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四个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教育是要荣耀神，要奉基督的名，因此呢必须要遵循神的话，圣经。第二原则，孩子们是与家庭、教会和政府有很重要的关系的。第三，但是呢政府在教育我们孩子们扮演的角色，基督需要非常的严厉去批判。现在来到第四个原则，一个基督教的教育必须要把孩子们预备好在不信的社会里面生活，不单单在基督徒的世文化里面生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马太28章19节。旧约也有一个宣教的层面的，因为神的旨意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去使万民得福，但是大体上来说，在旧约除了约拿的使命以外，旧约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与外邦列国分别出来，因为外邦列国会使他们玷污，带领他们离开真神，服侍假神。一直到耶稣基督差遣圣灵给教会有大能的时候，教会普世的宣教运动才真正的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教会的身上，3000个能够说不同的语言的人就成为信徒了。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之后呢，使徒们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宣讲福音，使徒行传10章到11章。因此在新约的准则不是把自己从世界孤立起来，虽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试探是哪些。耶稣基督的用意是要我们留在社会里面，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7章11节，约翰福音17章15到16节，撒旦是已经击败的敌人，我们要抵挡他，他必逃离我们的。雅各书4章第7节，地狱的门不能够击败教会的。马太16章18节，当然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要从要被隔离，他们不够成熟，直接进入到战争中去与魔鬼的仆役作战，去抵挡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但是家庭和教会必须要为这个战争预备我们的孩子们的，假如他们以后能够强而有力的作战抵挡邪恶，那他们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保罗并不对撒旦的诡计无知了，跟你的后书2章11节，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对撒旦的诡计一无所知。不但如此，当孩子们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们会与其他的非基督徒建立关系的，他们也必须这样做。他们与这些非基督徒相处的时候，他们就懂得怎么为真理站立得稳，带领他们到基督那里。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们会接触到非基督徒的朋友和文化，这个是日常的常规。家庭更加需要预备他们面对这个现实。当他们还有父母亲的督导的时候，就要做出这种的准备。我们不盼望撒旦的诡计很惊奇的领导他们。当然我们可以辩论究竟要多早多快用什么方法来让我们孩子们接触到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很明显的，5岁的孩子当然不应该听每天听一些异教的摇滚音乐孩子们不适宜看的电影，还有其他反对社会的一些的社会认为有病态的朋友们。反过来说，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徒的大学毕业生应该能够去一个大学的世俗大学的研究院或者大学院的课程，而不至于整个的灵命天翻地转。那这两个是很明显的，中间呢就有辩论的余地了。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基督徒的孩子们成长在属灵上成长的速度也都不一样。我认识一些去公立中学的孩子们，强而有力的在他们的同学中见证基督，没有妥协他们的信念，没有妥协他们的行为的准则。有一些到了中学呢，属灵就完全好像传承掉一样。家长们应当在他们孩子们身上有观察有判断。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孩子们从所有邪恶的影响把他们孤立出来保护。他们需要有一些的机会去在世界里面考验自己的。他们仍然住在家里，有家长可以辅导他们的时候去经历这些考验是更好的，不要等到他们要自己去面对这些考验。所以我这个论点的暗示就是，对某些的家庭把孩子们能够有限的去接触政府学校的教导跟文化是一件好事。很多在家里教孩子们的，比方说把孩子们送去一些地方上的两年的大学去上课，就是当他们到了高中的年龄或者更高的，但是两年的大学也是政府的学校，有所有政府学校的问题的。但是家长们认为孩子们进入到大学的时候，他孩子们是有足够的成熟去面对一个世俗的大学的属灵的问题，特别他们仍然住在家里面还是有父母亲的监管的时候。一般的来说，在家里教导孩子的基督徒父母亲不会彼此批判说对方把孩子们送去当地的两年大学，但是他们常常的批判其他基督徒把孩子们送去公立的小学中学跟高中。我承认把孩子们送去公立的小学初中高中比较危险，所以我们是需要彼此在这些的事情上彼此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不要这么快去判断论断别人。一般来说，父母亲比外人更了解他们自己孩子能够承担多少，或者对他们的孩子来说有哪些的资源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的。我说过，一个政府的学校不可能提供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所形容的教育，这个是关键性的一点。但是我也相信某一个程度上让孩子们接触政府的教育的制度，可能是生命记六章那种教育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有神的话语所渗透的一个的教育是需要有实验室那种的经验，孩子们要学习如何的应用圣经的原则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假如一个孩子不能够应用神的话，他就不真正的认识神的话的。他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去指出罪和公义、真理和虚假，用圣经来试验万事，好像比利亚的信徒一样。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若要这样做的话，他要逐渐的接触到世界和世界上的思想，透过读书，透过实际的经验。假如讲到这里，我的读者们被我的论点所说服的话呢，他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事实上呢，孩子们是有他们可能会有兴趣知道，父母亲逐渐的、逐步的让孩子们接触到政府的教育制度是有办法的， 也不让这个制度来垄断他们孩子们的教育，是有办法的。父母亲是有办法给孩子们尝到公立学校的味道，而不完全把孩子们送到政府那里受教育。而当父母亲这样子来使用公立学校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些教育的好处，甚至乎经济上的好处等。比如说有些公立学校的项目，特别是帮助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还有一些独立学习的课程是由公立学校的校区所执行的，孩子们能够在家里学习，而在某一个程度上参与公立学校的制度。还有一些的私立学校 charter schools， 这些学校有些呢是由基督徒创校或者治理的。一个对基督教友善的 charter school 私立学校，可能不可以按照法律不可以教导明明的教导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他可以避开那些世俗人文主义的洗脑的方法，就是一般的政府学校的做法，避开这些，他也可以给学生们有一些基督徒的榜样可以效法。这些的选择对作为基督教的教育的方法有它的不利之处，但是也有有利之处。下面呢，弗兰姆呢要讲出反对他的看法的一些的理由，然后回答 some objections and replies。 我前面说过，在某些情况公立学校可能能够帮助父母亲去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孩子们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们的立场是基督教的父母亲从来就不可以用任何的公立学校和他们的项目的。他们的论点我列出，然后呢我会回答这些只送孩子们到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基督教家庭的或者学校的有五个论点。我先把这五个论点读出。第一，上帝不容许政府参与教育，所以当我们使用公立学校的时候，基督教父母亲就支持政府支持政府不顺服上帝了。第二，若送孩子们到公立学校，就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无神论的政府的权柄之下，这样做就是敬拜偶像。第三，当我们送孩子们去公立学校的时候，就给了公立学校呢把他的脚踏进我们的门内就越来越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了。第四在公立学校里面所参与对基督徒是不智慧的，他帮助煽动一个政府越来越多权柄的一个的运动，因此就让不幸越来越在我们的社会中垄断我们的社会。第五，使用世俗的教科书跟他们的教导就是不使用那些明明是基督教的教科书，是违背生命记六章六到第九节的。好，我们从头来讲。第一个，神不允许政府参与教育，当我们使用公立学校的时候，基督教父母亲就支持政府不顺服上帝。好，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我前面说过，我找不到任何圣经的经文说上帝绝对的禁止政府办教育。政府办教育有很多的问题，特别在我们现今的情况，我前面都注意到，但是我说这些的困难是不足够让我们说我们绝对禁止基督徒参与公立学校的制度。有些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 best case scenarios， 譬如说私立学校由基督教父母亲来组织，他们支持，父母亲有权给孩子们基督教教育，这些 charter school 私立学校避免了大部分的公立学校的问题，但没有所有的问题都避免。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完全绝对禁止父母亲参与这种的私立学校的。 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就算是上帝禁止政府参与任何一种的教育的工作，那是否就是说基督徒就完全不可以使用公立学校呢？让我来举例，一个贼把我所有的钱都偷掉，然后呢他还我五块钱搭公车回家，我需要拒绝拿这五块钱吗？我们同样也很可以容易的说，容易的提这个论点，说政府不应该参与他的公民的退休的积蓄的。那是否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的支票到达的时候，我应该拒绝呢？当然不是嘛，那些是我的钱。有人会说，政府从头开始就偷掉我的钱，但是当政府愿意还一些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义务拒绝接受。接受这个钱并不表示承认政府有权起初就拿掉我们这样把这个钱拿来并没有参与政府的罪。哥林多的教会里有些人很明显的会支持一种的立场，说基督徒完全不能够在市场买肉吃，因为这些肉可能都已经被奉献过给偶像的。保罗的回应是说，他们不应该这样的谨慎，不应该这样子的有这种规条，奉献食物给偶像是犯罪，但是基督徒买吃跟吃这些肉并不犯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同样的，假如政府设立公立学校制度是犯罪的，那基督徒呢使用这个制度的好处呢并没有犯罪，就等于他们使用公立政府的公路，我们在上面驾驶接受退休的支票甚至服纳税，而且耶稣基督是吩咐我们要纳税的，马太22章21节。有的时候有一些的罪呢与我们参与政府的制度有关的，当父母亲让公立学校完全的自由控制影响他们的孩子，一点都没有尝试去抗衡公立学校的世俗主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父母亲就很严重的犯罪。但是这个罪不是使用公立学校的罪，这个罪是没有执行父母亲的责任的罪。使用公立学校的课程等等本身并没有犯罪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反对的理由和弗兰姆的回应。第二个反对的理由，把孩子们送到公立学校就是把他放在一个无神的政府的权柄之下，这样就等于敬拜偶像了。我会听过这种的说法就是说那些反对政府学校的一些的基督徒的说法，但是我承认我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本身本来就是在政府的权柄之下，我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嘛，政府已经在我们身上有某些的限制的，有些是不公义的有些我们可以尝试用合法的方法去改变，但是并不能够不遵守我看不出把孩子们放在公立学校里面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对基督教友善的私立学校。诚然的，小孩子去任何的学校读书都面对一些的规矩，新的规矩是要遵守的，但是在很多的情况，特别是在对基督教友善的私立学校，那些的限制大部分对他是有帮助的，对家长有帮助，对孩子有帮助。第三个反对的理由，当我们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时候，他就给政府一只脚插进来，越来越控制我们了。我听过这种的论调说公立学校的校区他们会用他们那些独立学习的课程呢来得到家庭跟其他在家里教导孩子们父母亲的情报， 这样子呢就向他们采取法律上的制裁的。但是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政府官员去查。假如这个政府是愿意扭曲律法而忽视人的私隐和宗教自由的话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可以查的。假如一个在家里教育孩子们的父母亲从公立学校得到一些的帮助，而这些会不会面对危险，有人会控告他们，把他们因为他们在家里的教导包含了宗教的元素呢？按照我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第一条的修正案了。若是如此，我们就离开那个课程就是了，或者去法庭那里斗到底。